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14日至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持续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神韵继续在欧美亚演出；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各地持续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2010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世18周年纪念日和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59华诞。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民众纷纷向李洪志先生祝贺。继5月12日发表的5月13日中国大陆东北逾200地区、华东逾210地区、华中100地区、华北逾200地区、华南80地区、西南120地区、其他各类850地区、军队、司法系统大法弟子、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真相的世人，通过明慧网发给李洪志师父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贺卡。罗马尼亚前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博士5月12日致信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会，祝贺法轮大法日。他在贺信中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法轮大法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和人生观。这些原则帮助我们珍惜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关怀那些不幸的人，做出牺牲、忠诚和做出奉献的人。前总统说，我希望祝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提醒我们每个人这些美丽高尚的原则。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同步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表达对恩师的感恩。北美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在当地举行了庆祝活动。南美秘鲁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利马举行庆祝活动，并于晚七时集中在中国驻秘鲁使馆前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并谴责中共的残酷迫害。5月13日前后，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广场，法国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德国各地学员以信息咨询日、集体练功读书、交流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8周年，并祝师尊生日快乐。柏林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柏林著名景点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向游客和市民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真相，并庆祝法轮大法日。荷兰、奥地利、瑞典、捷克等多国的法轮功学员也在当地举行了庆祝和弘法活动。
加拿大总理在给法轮大法学会的贺信中说，在你们庆贺法轮大法传世18周年之际，我赞许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家国民众分享你们的修炼及传统的努力， 我代表加拿大政府，衷心祝愿你们有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庆典。加拿大多个城市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相邻的马里兰州参议院通过840号决议案，赞誉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对马里兰州及全世界人民的重大贡献。新泽西州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宾夕法尼亚副州长乔·斯卡纳蒂先生致信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祝贺。费城市长迈克尔·纳特致信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拉斯维加斯市长奥斯卡·古德曼宣布2010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我鼓励全市市民认同这一以真善忍为原则、修心养性、自我升华的修炼方法。俄罗斯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在中共驻俄罗斯使馆前集体练功讲真相，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15日在莫斯科文体公园，16日在科学院植物园，大家以腰鼓、合唱、舞蹈等各种文艺形式庆祝法轮大法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还进行了功法表演、发真相资料、叠纸莲花等。下面请听一组世界各地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活动的报道。5月18日，韩国水源地方法院鞍山支院对涉嫌于去年严重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中国籍凶犯崔万吉、崔春植两名被告判定有罪，各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和有期徒刑4个月。2009年9月13日，韩国鞍山市举行声援60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几名暴徒殴打参与游行的多个人权团体成员及法轮功学员，并且损毁了相关器材。当时暴徒们叫嚣，有中国大使馆支持，我们什么也不用怕，韩国警察也没办法。事件发生后，警察迅速出动，但这些暴徒们不顾警察的制止继续行凶。暴徒们在鞍山警察署接受第一次调查后，被关押到水源地方检察厅鞍山支厅，就所做的骚扰行为接受了彻底的调查。鞍山支厅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于2009年12月28日向鞍山法院正式起诉了这些暴徒。中断了2年多的中美人权对话于2010年5月13日、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5月13日上午9点，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务院前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手举写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英文横幅，还有一些学员静静地练功。在中美人权对话的前一天，国际大社亚太部主任库马表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应被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在中美人权对话中摆在桌面上来谈。
5月13日晚，由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海外华人非盈利影视艺术中心原剧影视艺术中心出品的华语片《围剿》在加拿大多伦多著名的帝王影院隆重首映。影片扣人心弦的情节、感人至深的场景，感动震撼了现场400多位中西观众的心灵。《围剿》以一位被中共派驻北美负责打压法轮功的外交官，在了解真相后带家人逃离中使馆投向自由与光明的事件为主线，讲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欧洲议会议员、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海迪·豪特拉2010年5月11日就中国法轮功学员、神韵演员美璇的丈夫江峰被中共抓捕一事致信中共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大使，要求尊重江峰的自由，允许他与他的太太和家人团聚。 大赦国际2010年5月10日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江峰在上海失踪一事发出紧急营救行动的通告，呼吁立即释放江峰。通告说，江峰于2月18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失踪，大赦国际认为他是被中共当局绑架，并面临受到酷刑折磨和虐待的危险。大赦国际呼吁其成员立即采取行动，用英文、中文或是你的母语要求中共告知江峰的下落，呼吁立即释放江峰，要求保证江峰在被关押期间不受到酷刑折磨或虐待。4月1日，上海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在家里附近小区散发真相光盘时，再次遭到中共人员绑架，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这是卢秀丽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十多年来，她先后数次被迫害到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在卢秀丽第一次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期间，由于她坚持给精神病人的家属讲法轮功真相，被医院数名医生强制注入不明药物，导致整个脸部肿胀，以致双目不能视物。自从今年1月15日起，吉林省延吉市610和公安局国保大队在省、州610恶人指使下，在延吉市办洗脑班至今已达4个月之久。一月份就有张兴才、王淑华、穆德荣、文文等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遭受迫害。在洗脑班不肯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关入劳教所继续迫害，部分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不同程度地遭到酷刑折磨。张兴才被恶人打残了，王淑华遭受了酷刑折磨，精神失常。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山东即墨市田横镇法轮功学员宋玉生，2010年1月15日被绑架至章丘市官庄第二男子劳教所。宋玉生在章丘市劳教所欺打队近4个多月的时间，就被迫害的患高血压、冠心病、胆囊炎、肝肾综合症等多种疾病，脸蜡黄，走路困难，连说话都有气无力，手不停地颤抖，但劳教所仍不放人。4月20日，齐齐哈尔市新立街派出所警察到造纸厂居民区，欲绑架一名在那里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找到人，却看见正在工作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李顺英，便将李顺英绑架到新立街派出所。派出所孙所长等警察对其逼供，强迫李顺英提供那位学员的线索，李顺英不配合。22日，新立街派出所警察到李顺英家非法抄家，见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据，仍于22日下午将李顺英非法送往看守所关押。李顺英正在绝食反迫害，已历时15天，随时有生命危险。
遭国保大队毒打，国防科大助理研究员下落不明。2010年4月17日，居住在长沙市芙蓉区的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在湖南省望城县乔驿镇遭中共警察暴力抓捕，整整一夜的刑讯逼供，致使李志刚浑身是伤。5月1日，望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将李志刚从县拘留所劫持至湖南省新开埠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被劳教所拒收，国保警察继续非法关押李志刚。5月5日至今，李志刚的母亲多次向望城县国保大队长沙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洗脑班询问儿子的下落，都被拒绝告知详情，家人无从知道被警察打伤的李志刚到底在哪里，心急如焚。41岁的李志刚原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军人。1994年4月，李志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他身心受益良多，肩周炎与消化不良等病症均不药而愈。1999年7月，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以后， 李志刚历经磨难，曾被中共累计关押6年多的时间，并被国防科技大学开除军籍。然而逆境中，李志刚坚守做人的良知，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本周3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一个西医的告白：我的头突然间不痛了。我虽然不修炼法轮大法，但我支持大法弟子，也同情他们的遭遇。5月13号这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资讯，于是想到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出于礼节应该要向所有我修炼法轮功的朋友还有李洪志老师致以问候，表达我的祝福。于是给一个海外大法弟子发下了如下的讯息：我向所有的大法弟子和李洪志老师致以问候，祝李洪志老师和所有大法弟子一切顺利。就在我刚把资讯发过去时，神奇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的头突然间就不疼了。这几天我因为一些事情心情很不好，很着急，感到头晕头疼，没胃口，肚子胀得很厉害，肩膀膝关节很酸胀难受，心情很烦躁很不舒服，说话颠三倒四的，睡不好吃不好，很难受。突然之间这些症状都消失了。我是学西医的，我对宗教不特别感兴趣，但不反对别人的信仰，但是就是那一个祝福的话，那么简单那么平淡的一句话发出去后，头不疼了，一直到现在睡得好睡得香，浑身舒服轻松，感觉不可思议。真的，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自己觉得很严谨，我们向来看结果，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好解释，确确实实我觉得很舒服，我对这个进行反思。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一说完那句祝福的话，所有原本不舒服的症状全部消失。我当时头上马上就出汗了，中医讲发汗的最好状态是微微的出一点汗，如果是出大汗叫大汗亡阳，会消耗人的阳气，我就是微微的出汗。我还想这是不是错觉，后来我还故意地摇头，用力摇头，我还是不疼。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多日的头疼瞬间消失。之前为了缓解我的头疼，我用了各种方法，散步、慢跑、深呼吸、骑自行车，包括站桩。我是练武术的，很不好意思，竟然自己所学的武术没有把自己的病调节过来，我就差吃药了。然后我做放松训练，站桩的时候好一点点，但不站了马上就头疼，头晕或是酸胀又都来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同情很支持我身边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因为他们都是我看得到的朋友和亲人，我也没见过他们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中共宣传说他们杀人投毒自焚精神异常，我很注重自己看到的，用事实说话。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都没有这种情况，相反他们很平和很和善。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感觉不可思议，我还会继续关注下去，很神奇，难以用语言描述。现在头可舒服了，这真的很深刻地让我上了一堂课。应该说，我仅仅是祝福了大法弟子和师父。我希望有条件的人去听一听大法的音乐，去和大法弟子交流一下。你可以不修炼法轮大法，为了个人的健康，为了个人的生命，去多接触接触法轮大法，接触接触法轮大法弟子，对人特别有好处的。对自己有好处的，这样对法轮大法有一个全新的感受。我就是一个例子。我曾经在台湾国父纪念馆看过一位大概快90岁的老人练功，一站1个小时。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他看起来很健康。我希望大陆游客到国父纪念馆的时候多看看他们，他们得到了益处。他们在那里那么长时间，他不累，都快90岁的老人了。西医有很多事情是解释不清楚的，我们自己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们解释不清楚，因为未知的世界，未知的东西永远多于我们已知的，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或者困惑比我们已解决的要多得多。比如说有些人容易长口疮，容易疲劳，容易脱发，容易心慌气短， 有几种这种症状，我们就归类为一种亚健康状态。我们只能这样说，说这是一种症状，一种症候群。不敢给人家定一个什么病，不敢说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世界很神奇，我们不懂得太多了，我发现自己太渺小了。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李洪志老师。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公诉人丑态百出，大法徒善良无私。2010年4月27日，天津河北区法庭开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贾文广女士。庭上，公诉人理屈词穷，正义律师据理力争，贾文广女士则从容镇定，讲述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受益，告诉在场的人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她的善良和无私的境界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天津河北区法轮功学员贾文广女士1974年生，曾是一名优秀的高中物理教师，因先天性心脏间歇，医院治不了，开始修炼了法轮功，之后身心发生巨变，不仅身体健康了，人也变得更有爱心了，受到学生和周围人的尊敬与爱戴。1月14日，贾文广在河北区靖江桥上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遇到便衣特务佯装听真相，被特务和大江路派出所诱捕，并被非法拘押在河北区看守所。在庭审过程中，北京的正义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精彩辩护，律师要求那个便衣特务出庭，公诉人与合议庭面面相觑，不得不休庭。在这期间，他们又制造混乱，市与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来回走动，还有不明身份者向坐在旁听席的人又是录像又是翻包。继续庭审后，法官李金柱多次打断律师讲话，公诉人孟祥海更是对辩护律师人身攻击丑态百出。贾文广身在难中，却一直神态从容，态度祥和。他讲述自己为何修炼法轮功和修炼法轮功的受益情况，告诉在场的人现在天灾人祸的因由，以及为何要知道法轮大法好就能远离灾难。他的慈悲善念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人们都在静静地听，基本没有被法庭打断。本周3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神韵在澳洲、北美继续演出。5月9日至19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悉尼上演11场晚会，持续引起热烈反响。舞蹈、音乐、歌声、天幕呈现最完美的组合，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现场笑声、掌声交相呼应，人们深深陶醉在恢宏、璀璨、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芭蕾舞蹈教师安妮·博文5月13日晚观看神韵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只看了上半场，但我已经完全陶醉了，舞蹈太漂亮了。第一个节目先皇开盛世，表现了中国神传文化的来源，场面恢宏盛大，壮丽华美，能看到这样的演出真是大开眼界。悉尼从事35年教学的资深舞蹈教师安妮特·韦拉也是当晚被感动的艺术界专业人士之一，他拥有5个舞蹈团体，激动地表示内心随着神韵升华，一定会带着舞蹈学校成员来再看神韵。韦拉女士用美丽、优雅、美妙形容了她观看神韵演出的感受，她说，美，绝对的美，音乐、动作、色彩，他们的表现是如此美丽，如此优雅。 薇拉表示，神韵非常不同于他以前看过的任何中国的演出，每一个舞蹈故事都具有深刻的内涵。澳洲著名服装设计师张吉川看了演出后惊叹，我的呼吸都随着长袖而舞动。他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漂亮的演出，水袖中的长袖舞得太优雅了。他说，我是个服装设计师，为女士们设计服装，但我看到神韵的服装，他们完全不同。我今晚看到的是为舞台而设计的舞台服装，是为了表现舞蹈动作的。这些服装设计得很好，非常适应舞台的需要，非常的漂亮。澳大利亚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尼古拉·费乃提先生在看完神韵演出之后赞道，这才是美，它很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文化，我觉得很精彩，无论是色彩、音乐还是服装都很美。牛省议员、影子律政部长格里伐·斯密斯致力推动多元文化，看过神韵晚会后赞扬演出精彩壮观，他说，我认为这是一场壮观的精彩的演出，看得出来艺术家们有着极高的素养，服饰亮丽，音乐出色，天幕景色美丽超凡，我从未看过这么好的演出。神韵演出在悉尼引起的轰动和反响，正如50多位澳洲政要给神韵艺术团的贺信中所说的，神韵演出是中华文化和传统的壮丽诠释，尤其是在音乐和舞蹈领域，演出所体现出的价值正是今天社会最匮乏的东西。观众有机会观看到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独一无二的演出，他们一定会心怀感激的。他们一定会心怀感激的。
明真相的村干部营救法轮功学员。黑龙江某村中共支书田福看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帮助村民做好事、助人为乐的精神，认为法轮功学员是本村最好的人。由于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常给他讲法轮大法好，他认同法轮大法能使人类道德回升，自己也想做好。四月初，该村法轮功学员到外村发真相资料时，被一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被害人家属找到田福请求帮助，他听完后马上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要求赶快放人。所长说，该法轮功学员天亮前不知怎么走脱了，派出所已经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通报了，事情不好办了。田福放下电话，将实情告诉了家属，并让家属放心，这事儿他一定帮忙，说法轮功学员是村里最好的人，我豁出去支书这活不干了，也要把这个人要出来。田福吃完早饭就去找有关人员办理，当天就办妥了，回来告诉家属说，派出所同意了，不再追究此事，有关手续已经办完了，让法轮功学员回来吧。派出所的人还请田福求法轮功学员不要让国内外法轮功学员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当田福听说还有摩托车扣押在派出所，就马上返回派出所，把摩托车也要出来了。这个村的许多村民听说此事后，都为村里能有这样的明白事理的干部而高兴。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恶徒遭报。2010年正月初六，在臭名昭著的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四监区，被非法关押在此的大法弟子杨云华向一个包家讲真相。正在旁边打牌的另一名包家周贤芳站出来谩骂大法和师父。杨云华善意地对周说，你不要这样骂大法和我们的师父，对你不好。周说，你是说我要遭报是吗？杨云华说，你自己都讲要遭报，说不定就要遭报哦。周不屑一顾地说，我已经做包家6-7年了，过去我也打过法轮功，骂过大法和你们的师父，为什么没有遭报？我不相信。事后周贤芳向恶警报告了此事，导致正月初九上午，恶警把杨云华送往外监区迫害。 期间遭到恶警王雄杰的殴打，至今杨云华也被回到四监区。正月十五的夜里0:20左右，包家周贤芳值班，他坐在椅子上突然倒地，当场死亡，真的遭报了。这件事的发生对恶警包家的震慑很大，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威严的一面，有的向大法弟子表示以后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神韵国际艺术团于5月14日首次在美国俄亥俄州托利多市的斯特拉纳汉剧院上演，吸引当地政要、艺术界等人士前来观赏。他们不但赞美神韵，有的还表示从演出中感到了善，有的表示被震撼了。托利多芭蕾舞剧院艺术总监纳杰尔·博尔戈尼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今晚的舞蹈和色彩，包括整体节目的艺术质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晚的演出可以说精彩的让我屏住呼吸。从音乐角度上讲，音乐家们的演出是无与伦比的，色彩、舞台设计和整体艺术家的表演造诣都令人印象深刻，还有音乐和舞蹈的配合准确无误，音乐中的中国乐器和西方乐器的组合和谐一致，非常棒。他说，神韵的舞蹈和音乐的精密配合令人惊叹，演出通过歌舞的形式非常完美地诠释了所要表现的故事和情节。市长迈克尔·贝尔在贵宾招待会上表示欢迎和感谢神韵的到来，他并对褒奖神韵艺术团感到荣幸。他在褒奖状上说，神韵艺术团是一种合作精神的胜利，它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舞蹈家、编舞和音乐家。神韵艺术团的艺术表演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极富娱乐性，而且富有教育性，它丰富和提高居民的精神生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解体邪恶，拉回人的善良。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通过学法修心，很快由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凡事能做到为他人着想，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大法修炼者，在每天的生活中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先他后我，修好自己的同时也弘扬了大法，接触我的人都知道大法好。99年720邪恶铺天盖地而来，为了维护法，2000年初我进京上访。同年夏天，我在繁华区练功，被非法抓进看守所。当时我心态平稳，警察提出许多问题，我都和善地对他讲了大法的好处，并指着墙上写的如实向上级反映人民群众的情况，对他说，你们了解人民群众的情况吗？警察说，没有。我说，这是你们没有尽到职责，我们没办法，只有上北京上访。我们修真善忍，不为名利，只做好人，难道还怕好人多吗？是谁给我们造成了这场迫害？
警察说，是我们。2001年一天早上3点多钟，我到外面贴不干胶真相资料，没注意被人盯梢了，一路贴下去，直到拐弯的时候才发现。这时我身边正好是一个垃圾站，4-5只狼狗在那里吃东西，见我过来就奔我过来了。我当时一点没怕，就对狗说，你们不能咬我，我是来救人的，得咬跟踪我的坏人。话音一落，就见那群狗朝那人追去，那人吓得掉头就跑。2002年一天早上，我刚贴完不干胶，按原路往回走，看见一个人正在撕我张贴的资料。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要撕法轮功的真相不干胶？那人说，撕够25张能到法院换1块钱。我说，那钱那么好花呀，你看人家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为名利，受那么大的冤枉，共产党打压人家，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他们手中，没有法轮功说话的地方，只有写出几个字来告诉人们大法好，你还撕下来做这么不好的事，欠下的债你可还不起呀，以后可别干这事了。他听着始终不敢抬头，说再也不干了，转身走了。2008年来，我弟又有2名同修被绑架，整个地区的同修积极营救，各尽所能，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和家属到派出所、国保大队、看守所要人，在做的过程中也修去了很多的人心。到派出所头2次没有什么，第3次去，警察说你家人犯法了，我们就受不了了，和警察吵了起来。回来后向内找，认识到自己说话过激，没有做到善和忍，是党文化的毒素在我思想中的残留造成的。这期间许许多多的同修都做了大量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市各个地区大街小巷里一夜之间都贴满了针对此次非法绑架、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加上外地及海外同修连续不断地讲真相电话，对邪恶产生了很大的震慑。恶人在震惊之余，也不得不佩服大法弟子真有能力。之后不久，被绑架的一个同修住院了，我就和家属上医院去要人，找局长、找国保大队要人。医院要给同修检查身体，我寸步不离地紧跟着。警察阻挡我，当时我心里想，不能配合邪恶，我要做什么不能让邪恶说了算。就这样，我一直跟在同修身边，跟同修沟通，加持他的正念。到了晚上，我们对绑架的单位及所长要求家人陪护，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强大正念配合下，他们同意了家人陪护。第二天晚上，我们决定去陪护同修，邪恶就开始从身体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干扰我，脑袋中总是闪现出不正的念头。我意识到这是干扰后，马上正念解体邪恶，告诉自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就要到同修身边去，形成整体，制止迫害。每位同修都有自己的使命，是来救人的，不是来遭受迫害的。来到医院门口，同修家人告诉我说，国保大队已经知道你不是家属，而是练功人，你还是别去了。医院有很多轮番发正念的同修在，和他们切磋过之后，我坚定一念，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我是修炼人，都不能成为迫害我的理由。知道我是修炼人就会遭到迫害吗？我绝不承认这一点。抱着坚定的这一念，我照常来到了同修的病房。警察看到我，悻悻地说道，更顽固的来了呀，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我告诉警察，我和他是同修，他就是我的姐姐，他被迫害成这样，我能不来吗？面对毫无畏惧的我，警察当时也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警察说，队长，我看今天晚上也别给他打针了，把他俩人一起扔到号里去算了。我不为所动，心里继续发正念，解体警察背后指使他们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话说完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心没有动，也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过来指着我说，你别犯在我手上，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看着他凶恶的表情，我知道这不是他说的，是背后的邪恶因素指使他说的。我笑着说，我有啥事儿能犯在你手上啊？我转念一想，这反倒是个劝善的机会，就对他们说，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慈眉善目的，能做出那种事情吗？ 再说了，你们也不容易，这么大岁数了，在这儿一夜不能合眼，多辛苦啊！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也不是什么好工作，最苦、最累、最不好的活都是你们在做。我想把他拉回到人的善良、理性的一面。他若有所思，没继续说什么就走了。到晚上，警察换班，新进来的警察指着我问：“这人是谁？”队长说：“是练法轮功的，来护班，他们是工友。”我想，这又是机会，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跟他们讲真相了。我告诉他，善待大法弟子，默念法轮大法好，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隔了一天，我问警察什么时候放我姐，警察说：“放什么放？他家里有电脑，有打印机。”我看着他说：“有电脑，有打印机的人家多了，这算什么理由啊？”他无言以对。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加持呵护下，在众多国内外同修的不懈努力下，互相配合中，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正邪较量，两位同修成功的被营救了出来。在整个营救过程中，每个人放下个人的事情，互相通知事情进展，各资料点在最快速度做出揭露迫害资料，同修们第一时间张贴到大街小巷，医院里同修们接近24小时的不间断发正念，无法到场的同修在家中正念加持，或通过电话大量的给警察、医生等相关人员讲真相。过程中展现出的大法弟子的力量和宏大的气势，让每个同修为之震撼。整体配合中不断提高、圆融、补充，整体升华，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时，威力强大，邪恶毙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谈正念反制恶人的一点体悟。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现我谈出自己运用功能反制恶人的几次体悟。师尊发表正念制止行恶的经文才两天，我去一同修家送资料，被蹲坑的恶人发现，被当地派出所绑架。派出所恶警逼我交出资料来源、地址、自己和其他同修的详细情况，我什么都不配合。恶警所长脱下皮鞋抽打我的脚，我背着师父的法运用功能反击。他打第二下时，我和气地说：“你不要打我，我不痛，你痛。”当皮鞋打到脚上，一秒钟之内就没感觉了，伤痛很快从另外空间转到对方身上。打第四下时，对方已经胆胆突突，有气无力了，手掌像触电般的扔下皮鞋，脸马上就红了，惊慌地说：“你是不是学了点打，民间一种非常厉害的治人的手法？”在场几个拿着警棍的警察面面相觑。当时由于心态很纯很正，做到了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在师尊的加持下，充分展现了大法的威严和神奇。两天之后，就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魔窟。一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我不配合监号里的所谓规定，狱霸指使其他犯人殴打我，我用正念制止，恶人马上倒在旁边的床板上翻滚。狱霸问：“怎么了？”恶人说：“不小心碰到自己手上的麻筋，又麻又胀，动弹不得。”我体悟到，在运用功能时，旧势力的因素为了破坏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总要制造出一些假象。能不能悟到是功能起的作用，还得靠自己。我在多次运用功能的经历中，有时邪恶之徒明明很难受了，可是旧势力的因素为了迷住大法弟子，死死地挡住这一切，不让大法弟子看到真相。他们的借口就是为了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但是这一切对正信正念很强的大法弟子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一次在监狱非法关押期间，为了制止恶警迫害其他大法弟子，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恶警指使五六个犯人将我拖进房间，我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 恶警猛地一拳朝我脸上击来，我心如止水，一动不动，心想那一拳打在他自己的脸上，当那一拳打到我脸上时，就像什么都没有触碰到我一样，那一瞬间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而且整个身体似乎遁入了另外空间，非常殊胜与庄严。接着五六个恶徒将我强按在地，用流氓的手段逼迫我下蹲。恶警在一旁愣愣地望着，看得出他刚才被那一幕震惊和迷惑了。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他又一脚向我踢来，这一脚有点胆怯，有点试探，没有了开始打那一拳的邪恶气焰。我正念反迫害，也是在半秒钟之内，身体就没有感觉了，伤痛迅速转走。只见恶警坐在那里，身体微微发抖，为了不让犯人看出他的狼狈和害怕，他指使犯人将我的头按下，把脸转过去，然后强撑着，假惺惺地劝说我，完全没有了开始时的邪恶气焰。第二天打我的恶警的脸鼓起了一个包，一个星期后才慢慢消掉。一次在监狱绝食反迫害时，恶警指使犯人对我暴力灌食，强行将我的嘴撬开后，用硬塑料往喉咙里猛捅，当时我的喉咙被捅得鲜血直流，我一边请师尊加持，一边用正念制止，并忍着不让食物往下咽。几次之后，恶徒们无法得逞，无可奈何地放弃了野蛮灌食。接着直接参与灌食的犯人赶快跑到水龙边呕吐不止，喉咙非常难受，我身上的伤痛早已转到他那儿去了。其实恶徒在迫害我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受了，为了不露破绽，就势力死死地抑制着支撑着灌食的恶人。从人的表面这一层看，是恶徒怕丢面子，强忍着疼痛不让人看出来。灌完食还不到半分钟就去呕吐，我悟到虽然旧势力因素对最表面的这一层控制得很紧，但正念很强时就能突破它，大法的威严和神奇就能在人表面这一层展现出来，震慑邪恶，唤醒世人。在这么多年反迫害中证实法，我用师父给我的智慧和功能制止迫害，震慑邪恶，大大小小将近有百次之多，在此仅举几例见证大法的伟大殊胜神奇，几乎每次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虽说有时在人的表面空间表现不明显，有时却很明显，不管明显或不明显，对于完全信师信法的大法弟子来说，旧势力的这种抑制都起不到迷惑大法弟子的作用。大法弟子运用功能是为了证实法、反迫害、救度众生，能让人真正感受到大法的神奇、慈悲与威严，从而被救度，也能让恶人感到惧怕和敬畏，制止犯罪，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在此建议更多的同修在证实法中利用好师父给我们的神通、法力、功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来世的历史大愿。
Oh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谈，从同修长期闯不出病业关所想到的。我们学法小组的贾同修修炼大法十几年了，720以前修炼比较精进，真是无病一身轻。720恶党迫害大法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长期不能正常学法练功，造成了近几年病业缠身。一年多来，贾同修参加小组集体学法，跟大家一起恢复了正常学法练功。同修们看到他病业疼痛难受，帮助他发正念，鼓励他认真做好三件事。可经过一段时间后，病业仍然严重。一次学法小组交流心得，他拿了几张师父的法相及一些大法资料，悲观地对同修们说：我难过得很，怕是不行了，这些东西送给你们。当时大家帮他分析，大法弟子有磨难也是好事，是让你过关提高上来，你只要扎扎实实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会闯出病业关。今天你发出的念不对，以后要修口，要正念正行。过了一段时间，学法小组又一次进行交流切磋，他又对同学们说：我太难受了，以后明慧周刊不要给他了。大家又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耐心告诉他，明慧周刊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最好的平台和环境，不愿看明慧周刊，那还是大法弟子吗？当时他也认识到了他的观念不对，表示以后要做好三件事。2010年三月间，贾同修再一次来参加学法小组交流活动，同修们看到他的病业仍无好转，很为他着急。大家经过交流，一致认为应该向内找，于是以同修针对贾同修的病业直接指出：你这个业力长期去不掉，恐怕是你没在法上修，没向内找。接着丙同修对他说：我认为你信师信法不够坚定。其他同修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当时贾同修就受不了了，说了一句：难道要把头砍下来才算向内找，才算修炼？大家一时感到他发出的意念很危险，这一念已经把自己降为常人了。我很为他着急，多次到他家和他一起交流，我发现他流露出内心深处还处于常人状态。他多次对我说：我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到好多地方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诚心做大法的事，怎么我的病业一直消不掉，到底咋办？我也多次鼓励他，帮助他从法理上认识要认真扎实地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贾同修的修炼状态和存在的问题对我触动很大，总认为是有根本原因的，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我反复读了转法轮中师父的一段讲法，我跟大家讲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长上来了，谈何容易？叫我看就是笑话。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我体悟到贾同修对这段法理认识不足，人心重而造成正念不足，遇到问题向外找，人神一念之差呀。贾同修在三次交流切磋中发出的念都不正，根本原因是没有在大法的基点上修，放不下人心，没有向内找。同时我看到贾同修求治病的心那么强，带着如此强烈的执着心，那病业怎么消得掉呢？病业消不掉，又会对大法产生困惑，而在内心深处信师信法不够坚定，本来消业很难，不正的意念又人为的加上一难，加大了磨难，所以就更加难修。一关过不好，另一关又来了。修炼人不在法上修，没有坚定的正念正行，就冲不破这个层次。通过学法小组的多次交流切磋，我还悟到为什么会在我们小组的贾同修身上出现这种病业状态呢？这就是说，实质上不只是贾同修一个人存在的问题。自从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遭到破坏后，同修们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只是反映在假同修身上较为突出，通过假同修集中反映出来而已。这是为了使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而来的。修炼越到最后，时间越紧迫，出现的问题越尖锐、越严肃。为此，我们大法弟子必须互相配合、互相鼓励，比学比修，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不掉队。
相逢一天，一天你转心间，云南的空气有百花笑一脸，安详的人间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